还有等一下，还有一个补充材料，这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圣末他前面一小部分。如果你们自己有广论的，可以拿也可以不拿，都可以。那刚刚那一位，你有什么问题？
思考是它的过程，并不是后来的
状况。思考是那过程。思考之后，就不要再思考了。是的，所有三藏十二部里面，三藏十二部所有的佛教的经论里面，是的，但是，它还是有它的主要的分类。你这样讲也是对，但是也不是这么复杂。我们主要的烦恼，贪嗔痴慢，还有散乱。所以一开始的所缘境主要是用来对治这五种，所以不是每个人所缘境都不一样，就这样，所以不是那么样的千差万别，不是的，也不是这样子。如果我前面已经一直强调我们对所缘境的它的重要，就我刚才，如果你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人他现在是个癌症病人，这个药是他的救命的药，你说他吃不吃呢？我们对所缘境就是要有这样的体认，否则的话这所缘境可有可无，明白我意思吗？内容就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马上看到这个最初人讲若修要二门，不净观不净还有持习念，这个五停心观还可以再浓缩为两个，就是安那般那念，就是数息观或者不净观，这个叫二甘露门。在佛陀在的时候，很多大罗汉们主要是修这两个。这个我会解释这些名称的问题，是这样。那我也会解释这个圣摩他跟毗婆舍那最主要的差别，不要急，这个都在我们会讲到的。那这个宗大师在广论圣摩他也花了不少篇幅在说明什么叫做止，什么叫做观。因为你听我讲，没关系，你不要急，不是每个材料都把所有的问题都处理了，所以我们才需要不同材料，使得我们的了解更充分。那智者大师并没有去处理这个止跟观的不同，这个是在《瑜伽师利论》还有《解生密经》分别一切品才有明显的去处理它。那所以就刚刚讲这个宗大师的广论什么，他就是引用这些材料。那如等我们把这一段先讲完，我再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
我有问题，南传有人是要观肚皮的上手，只有这个方法可以持久吗？
可以，
不累，
可以，不累，
不累，
因为正确的方式要正确的就不累。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们马上有看到那个智大师讲的，我上次讲说有五个地方嘛，有地方我说错了，不是每一件是鼻柱。那第四个就是细心其间，这在我们八十七页，当然可以啊，绝对不可以，绝对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都要知道正确的方法。那不正确或者是像他自己讲，就是我们上面这三个，这里虽然是正确的，你时间过多也不行，时间过多也不行，时间过多也是会有点毛病，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实际上也确实这样子。所以只要是智者大师说的，没有什么不对，就这么简单。那他所知道的很多很多，但是这个书其实都是编辑过的。像四禅波罗蜜呢，他最初继承笔记有三十卷，后来再浓缩变成现在的十卷，是这样的。实际上其实所有的这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过程现象，要讲的话讲不完的，还不只是这一本书讲不完的。 但是就是刚讲它的根本原则主要的状况，那是可以归纳的，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就是你把根本原则主要状况归纳出来就可以了，这样。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它的具体的操作，具体操作这里都甚至还没有讲所缘的问题，这样子。那因为书本它总有前后顺序嘛，但是你就是要把它全部都看完，它下面当然有交代它要交代的事情。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共通的状况，以上讲的这个调身调息调心呢是共通状况，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所缘境，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他们共通的状况。针对刚刚讲的这个要不打坐了这个过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先进一步去思考跟讨论。这个地方我倒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你自己实验看看，你是怎么做，那你去问问别人他怎么做，你们互相可以比较一下。简单讲，你身体是怎么动的，你的这个说刺动肩胛还有头颈你是怎么动的，大致上应该没有太大明显不同。
请问一下，假如说哈，这里
我们
提到，
我们可以开始下半段可以开始。
以手片磨诸麻孔，它全身都是麻孔，磨多久才够？
就我刚刚也有说，他这里没有交代时间，他是以你身体发热，有一点点汗，是以这个为标准，而不是以时间长短。
摸不到。
哈哈
哈哈哈。手比较那个。
那当然了，注意这里都没有提到，很明显提到所谓的背部这件事情，没有提到很多，也不要太去考究这件事情，这样子，可以，所以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说，你自己试看看，你观察一下你是怎么自己怎么做的。你这几天你在家里自己做做看，稍微记录一下自己是怎么做的。要是以我的话，我就是刚刚讲这样，然后呢，因为这个部分以我们来讲，这个部分一样，它也是毛细管比较细，然后它也是暴露在外面。我会这样做这些动作，还有正确的打坐呢，不管是那过程或者结果。那个头部这我们补充的，可能这几次会讲到你去摸你的这个脖子也好，或者是额头，像我现在我摸我自己，你们摸你们自己是凉的还是温的还是热的我刚刚摸是凉凉的。好，那很简单，因为我们打坐，它本来你的脑部头部需要的血液本来就 不多嘛，它本来就是应该要凉凉的，正确是凉凉的，温温的是中等，热热的是不正确，热热还发烫，或者是那你最好是休息。请问你刚睡醒的时候，一样你摸摸你的头，是温的还是凉的还是热的？我去摸摸看，一般是温接近凉，是这样。这是正常的，因为你血液不太动嘛，不然它就应该是温接近凉的。那真正越来越深入，它因为它的新陈代谢以及需要的氧气越来越少，那你去摸，那真的是凉的。可是那种凉是很舒服的凉，不是不舒服的凉，就这样。那另外他这个要动两只脚，那不管你是单盘双盘，这个时候也没有讲是不是要把那个脚放下来，那看样子是可以放下来，是可以放下来，主要是动一动让它柔软，主要是要柔软，让这个脚的筋那个关节啊柔软。这里我再补充一件事情，因为非常多的初学 打坐的人都很可能很冤枉的，很冤枉的伤的筋，很冤枉的伤的筋。最容易伤到筋是哪里呢？这个地方，不是脚，不是手，是脚的这个地方，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东北人，他们叫脚脖子。这个是你的脚吗？这个是你的小腿吗？小腿跟你的脚中间这一个地方，可能你们女众会好一点，男众筋骨硬的人，如果是盘上来，硬是要盘上来，然后这里又要往下压，这里整个压力都在这里，盘上来的时候都在这个地方，然后你30分钟、45分钟到，所以这里就你的筋就被你拉得有点点，是这样，所以这里会很痛，这个地方痛到他已经受伤之后，你痛到你轻轻一摸都痛，痛到这样按都痛，那个就已经受伤了。那能不能够恢复我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千万不要硬这样做，就你宁可放下来。那我们上次有说过，甚至就是这样做或者这样做都可以，他们就没有这个地方这样搬上来的问题啊。你宁可这样的，让这个不要受伤，这样的。那我刚刚讲说很容易受伤，因为就不知道就这样弄很久，弄很久呢，他被拉了，然后呢，血液又不循环，就这样。那我猜想轻微的还是可以让它恢复，那如果很严重的，我就不知道。那好，那其实这个状况是这个地方，你不要强迫它，真正要调的不是这里，是这里，还有就是我们的身体跟大腿。就是交叉了这里的筋，先要把这里解决了，它下面才能柔软。如果是相反顺序，这个吃苦了在这里，就是这样子。好，那脚是这样情形。至于刚刚讲那个，就是刚讲手变魔蛛毛孔，应该是主要的部分，主要的部分这样。原则上你但不太需要用手去抓你的脚，除非你觉得有必要。摩擦你的脚，我刚刚要讲的是那个脚的脚板，这个脚的指头，除非你觉得有必要，那你可以也可以去按摩它们，因为这些比较属于末梢的部分呢，那久了确实，血液不比较不循环，那也是可以的。那总而言之，刚刚讲很重要的重点是眼睛。以前有的人他还有一个做法，这个做法你们要做也可以，不做也不可以也没关系。这个要是有做，那是对美容是有好处。他就是这样，用这个部分去按摩这些的啊，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我们要看77页哈，77页的第一行我们先念过，我们看第二行。现在先看智者大师怎么说。第二行啊，若不尔者哈、哦，怎么样呢？获得助心，初即抖处，则戏法未散，住在身中，令人头痛，百骨结强，犹如风劳。接下来，于后座中啊。烦躁不安，是故心不欲坐，就是有这样的毛病。这个就是有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是这样。但是记得这个是比较进入状况的人，还有他的时间比较长的人。如果是没进入状况，时间也很短，大致上也不是很严重，不太明显。这个是他这句话刚刚讲说，若不尔者获得助心，是指这样的人获得助心，就是他心确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禅坐的功用了。就我刚刚讲从细到粗，不是从粗到细，心确实有这样的状况了。我们的心细微下来呢， 我们的气息也细微了，细微了之后呢，它就有能力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组织细胞。粗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能力，细的时候有就能力，有能力之后它进去的不出来，那就会凝聚，就凝聚在那里，凝聚在那里。那这里讲说呢，粗即抖粗啊，就是刚刚讲，既然他初定或者是不打坐啊，你该打到这个，他的方式很急促，不像刚刚讲的，我估计刚刚讲那个正确的方式呢，要五分钟到十分钟，是这样的啊，那就是都很急促的，就所谓的初定或者是离开打坐的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这里讲的细法未散，住在身中。那这个细法未散，它会在身体哪里呢？不一定。但是真正的毛病就这样，令人头痛，而且呢，百骨皆强。这个就有点关节的不舒服，关节方面的不舒服。那这里意思就是有点变成，慢慢变得有点不灵活，好像有点僵硬。那就还有这里讲的头会疼，头会疼的主要原因是多半的人呢，就刚刚讲，因为智者大师这里用的，他是以出怒息为所缘。记得，凡是以我们的身体的上半部啊、为所缘的话，如果你时间很长，而且气息不够这个舒畅，因为我们所缘是在上半部，那确实你的气比较容易凝聚在这个部位，上半部就是头或者是胸，主要这两个，因此就刚刚这里讲的，那确实会有头疼。注意头疼的这个状况呢，其实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平常的人，就是不是打坐，不是因为打坐，平常的人如果一天当中比方说看书看太多，就是你平常的人他的用脑过多，你老是在想很多事情，也会这样子，也会头疼。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的血液都在脑部，脑部的细胞都在活动，然后他的新陈代谢不够平衡，也会头疼，类似的情形，虽然它的原因不一样，可是类似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均衡，要均衡，不要一下子多少个小时都在集中的，像现在在电脑上面做什么事情啊，或者你不要一段时间这么多小时都集中的做这样的事情，一定就是你要让身体去调整这样子。那这里讲说犹如风老啊，古时候有一种他们叫做风病，比方说贤纳大师去印度，他主要的老师戒贤论师就有风病，可是我自己一直搞不清楚什么叫风病，我的猜想就是关节
痛风，
可能是痛风，但可能是关节。我最近才有人才让我看什么叫做痛风，他那种痛风是长出一颗东西出来，而且有的还蛮大颗，然后听说还会身体上还会不是固定一个地方，有时候还会所谓的跑。
听说痛风的痛比身体还
惨
重，
那确实是，行，那这样子的话恐怕不是关节，比关节还要严重。好的，这个希望没有必要去经验这种痛啊。好，那总之这里那对心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后来呢，他就是烦躁不安。当然身体不舒服了，会影响心。当然我们的心就不想做，不愿意做。那我们这样看到了，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千万不要得不偿失。不要为了小小的事情呢，没有注意到， 结果造成的影响是越来反而越来越不想打坐。我也看过有这样的人，有的人做一两次，好像你表面看好像还做得不错，时间也都是跟着大家一样到了那个时间，可你慢慢观察就会发现它其实越来越没有效果。那到底什么原因呢？那多半就是根本也是不知道调身调息调心，那怎么怒怎么住怎么出都不知道，都是有点勉强的。那正确的，我观察过比较正确的人也不是完全都做到这些，他有自己的方法，特别是很多女众，有的女众一坐坐两三个小时，双盘等等都做得不错。可是我进一步再去看呢，他很多人也就是到一个程度，不能够继续再进步，不能够再深入。原因至少有两种，一个就是他也不懂这些，他也不懂这些；第二个就是说他不懂得那个锁缘境的操作，就是这样子。他只是维持在像刚刚讲气息很均匀，就用这个状况，并不知道这个状况还有浅有深，还有次第越来越深入。所以他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让他再深入，就停在那个状况，然后他也觉得这样不错，也没有人教他。我看过这种人，而且这种人其实都已经十几二十年了，还好他也没有退步。这种民众有的住在道场里面，也不一定出家，也不一定在家，就住在道场里面。那其实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就是只是这样子。原因就是我有两个原因，就是他也不懂得这些，所以他的心气息各方面的是有不错，但是就到那样程度，是这样的。好，那刚刚最后这还有一行，第五行啊，此为初定调身息心方法，以从细出故是名啊善入出住。那这句话最后面这个就是结论，是总结以上讲的入住跟出，这里讲入出住都一样。啊，这里有个偈颂，如偈说：镜子有次第，粗细啊不相违。譬如三条马，欲去而欲住。这个我想不一定很需要去考究这个颂文意思，跟以上差不多。但是这个粗细不相违，这个很重要。原则上很简单，平常我们的生活作息，我们的心还有这个气息多半是粗的，那打坐它是细的，那就是这样。我刚刚有想到一点，但是又这个念头又跑过去，等我想到再说。就是这个粗跟细的事情，粗跟细的这件事情，就是刚刚讲那个不相违。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有运动完之后，当然我们的气息是粗的，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打坐，不要跟自己过不去，是这样的。还有刚刚已经也说过，我们真正要打坐是要选择体力精神最好的时候去做，这样子。但是有的人习惯睡觉前打坐，做没多久，他心灵也蛮宁静的，那他去睡觉。如果正确也没有关系，如果是变成一边打坐一边好像要昏沉，那就不理想。那这个粗细不相违啊，其实很容易检查，非常容易检查。当然这个要有一个习惯，比方说你如果持续一天两天都有做，有的人是每天，有的是每一两天，总之你维持一定有一种一定的稳定啊，然后你大概一个月或两个月你检查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跟没有这样做之前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那表示你的方法有问题，是这样的啊。如果不但是觉得不一样，但是呢不是好的不一样，是坏的不一样啊。那这个坏的不一样就是要进一步去观察。那如果有好的不一样，那是好的。那我们慢慢会看一下，看呢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样子啊。那你们绝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自禅波罗蜜，实际上你们自己可以多看。那接下来我们想要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这一页，我没有再多印，就是接下来我没有再多印这个心无法，但是刚好印了它的第一项，这一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心无法就是这里讲的欲意精进念巧慧一心啊。那这第一项值得看，因为很多人也是误解了这一项是什么。我们看第一项，第一项叫做欲。行人呢，初修禅时，欲从欲界中出，欲得出禅故，亦名为智，亦名为悦，亦名为乐。啊，这个有可以有个标点符号。世人呢，内心呢，自愿好要做禅定故，所以这个时候的欲是这个意思，在这里的这个上下文的脉络，它呢是这个意思的。正如我一直刚刚前面才讲的呢，你要有这个动机，点点点点。但是呢，你看他这个问答问得很好，也问得非常正确。问曰呀，希望心生啊，于修禅中则为妨碍。这是对的哦。那他所以他问了，云何以此为方便？这个我们正打坐当中啊，正打坐当中是不要有这个的，不要有这个想要的这个念头，不要。但是想要的这个念头是前面，在前面，就刚刚你整个修行整个修禅念的动机，你正打坐的时候不是要再把这个动机在你心中再跑一遍，不是的啊。他你看他回答，答曰：夫欲者，只是大智成就愿要之性，故名为欲。就刚才他只是他的一个总体性的大略性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或者意愿或者是他的目标。我们修行还是要有目标的，但是呢，接下来说。不因于用心时起希望意想之念，这句话完完全全正确。你正打坐的时候在想说，我要得禅定，我要摆脱欲界的各式各样的烦恼，这个时候你不在打，你也不是在打坐，你是在想这些事情。那之前要想，因为这加强你的动力跟你的就是动机。但是你正打坐，你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这里说若希望心起啊，则不沉静。当然了，心里头这一些啊，若心不沉静，则诸三昧无由得发。就像我刚刚讲，你是在想这些事情，也可以说是在妄想杂念的。但是这些是要，但是是在前面。这个行无法就是你要有具备这五个条件是要的，有时候在正打坐当中也要提醒一下的，那是用来它是一个帮助性的。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你的所缘境都丢掉了，胡思乱想了，这时候你要想一下，你是为什么来做这个打坐的？你是为了得禅定，为了要从欲界的烦恼里面脱离出来，这些都要。那是当下你提醒一下，让心愿意回到所缘境的。这个不是你所缘境的，这个本身不是我们的所缘境，这是我们的动力，我们的背后的一个意愿是这个。但是要有这个，不能没有，不然你为什么要去修禅定呢？这样明白吗？所以一样的，这个各种观，它是有思维的，但你要明白它是思维什么。他是在什么时候思维， 那他的思维跟他的所缘境有的时候是一样，有的时候是不一样。这样比方说不净观，不净观我们原则上有两种方式嘛，就是你直接去看啊，直接去看这一些外在的确实是不净的，或者是观我们自己内在的不净啊，这个是外跟内。但是还有一种，你也不用去观外在，不用去观内在，你就是用想的，用就是我们一些师弟论有讲种子不净，我们的身体都是由父母亲的结合胞胎慢慢长大，靠着这些物质性的营养慢慢让它长大，长大到现在这个样子，它从根源上来说是不净的。像我刚刚这样讲，这就是一个你的思维。那这个思维你思维完之后就不要再思维，你肯定的我们就是不净，就是种子不净，你肯定它之后就维持这个肯定就可以了。那像这种是没有形象，刚刚我们前面你确实是观龙藏啊，那个从那个野兽来吃这个尸体啊，这个尸体被吃了之后呢，剩下很肮脏的污血啊，骨头啊，残骸啊，肉啊，这个都是有形象的。你看过之后，你还把这个形象保留在你心中吗？你不尽管你要把这个影像现在你面前，现在你的心中之后一样维持这个影像，要不要维持这个影像？这个就是你的所缘境，明白吗？那不同阶段就是刚讲，它一开始是龙，这个尸体一开始是龙就是那个脏，颜色变得难看，青玉，它也维持几天啊，一样对你来讲，你也修几天这个状况，就是你用那几天当中你是用青玉龙脏这个所缘嘛。那这个尸体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刚讲那个变化，你再用那个，所以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完全不要思维，但是他也不是一直都在思维，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经营的。那到此为止，这个都是主要的是用来修色摩他，也是用来修禅定，还不是用来修毗婆舍那。那我看还是现在就讲解一下这个好了。那么色摩他，刚刚我讲它的过程可以有思维，可以有观察，但是它的重点主要的以时间跟重点来讲是不再思维了，不再思维也不再观察，明白吗？就维持那个所缘，不管这个所缘是有形象的，就我常讲视觉性的影像，或者没有影像，只是你心中的一个结论都可以，你维持它，让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要丢掉。好，那这以上这个都叫做色摩他，都叫做修禅定的方法。那毗婆舍那或者修观或者修智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那我们进一步在这个所缘境上面进一步思维，比方说刚才这个龙难青瘀或者这个污血，这个很难看啊，这个影像现前之后，我们进一步去思维这些它的特性，思维它的特性，也不是去胡思乱想，去思维它的特性。那请问它们有什么特性呢？比方说刚刚讲它也是不净的，它也是这些贪欲也是令人受苦的，或者是最主要的特性是几个？苦、无常、无我、空，这是最主要特性，就这样子。那一旦你进一步做这样的思维，或者类似这种性质的思维，你就已经是在做观，你就已经是在修毗婆舍那，你不是在修色摩他，就这么简单，一点都不难也不复杂。所以那这个跟时间长短无关，这是就你的内心的运作方式。这两种容易分辨，所谓的色摩他指 或者所谓的禅定，就是这个所缘境前面有思维没思维不管它、哦、因为比方说刚刚讲的我们已经取得的这个情于容染的影像，你就不用再思维了，你每次就是把这个影像现起来就好了，在心中现起来就好了。如果我们对这个不净观这个觉得不熟悉或者是不喜欢，那我们就用佛像好了。好，你总看过佛像，脸部也好，哪个部位都好，全身也好，就在你心中把这个，像我现在看到它背面都一样，就把你看过的这个现在现前嘛，就像我们画画一样，我们就这样子描，这样描，这样描，这样描，这样描，因为我是从背后看，这样描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叫这个叫做有，这个就叫做视觉性影像，对不对？就这样。那么，比方说，我刚讲，我还这样描，这样描，描，好，等到描好了，它就是这样子的。你一次又一次的就把它整个呈现出来，你不用再有那个过程，你也不用管它。那当然，观佛像，观佛像方法，就是颜色啦、大小啦，那些事情，就看你呈现出来就呈现出来的，黑白的也好，彩色也好，呈现出来就固定住。就是这样子，凡是固定住，不再动，不再进一步做任何的思维观察抉择，这个都是色摩他。倒过来讲，凡是不只是固定住，有时候甚至是没有固定住，只是现前，现前，然后就马上我们就进一步思维，重点放在思维观察抉择，这个就是毗婆身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不，其实不复杂，所以一样，这个所缘境本身可以作为色摩他的所缘境，也可以作为毗婆舍那的所缘境，都可以，是这样的。那你总要有个对象，你总要有，不能什么都没有，总要有，不管这个是刚刚讲的，只是一个说色摩他的方式，或者毗婆舍，一定要有，就不管你是安住不动。色摩他，或者是进一步思维毗婆舍那，你总要有。你不是指就是观，不是观就是指，你不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修呢？或者你是在修什么呢？就这样子。
这样讲起来，不净观是指还是观？
正如我说的，如果你把不净的形象现前不动，这个时候你是在修色摩他，你是在修禅定。那你如果对他进一步思维，刚刚讲的苦空无我无常。这样的形象令人厌恶，令人不舒服，令人要远离他。这种形象本来是我贪欲的对象，现在我远离他，这个时候你已经在修观，就这么简单。但是真正修观的定义是什么？是修跟苦空无我无常那种性质的思维，这个才叫观。如果像我刚刚讲说，你觉得他是贪欲的对象，是肮脏的，我不要贪欲、哦、你也是修观，但是这种观是用来对着贪欲的，对着贪欲的，它不明显是用来进入观苦空无我无常、但是它可以衔接。记得我刚刚的解释就是说，它是可以衔接的，它可以从色摩他再衔接到毗婆舍那，它也可以倒过来啊，从毗婆舍那再退回来，再变成色摩他，就是我这样想，想到苦空无常，我又不想的，我又固定住，可以啊，它本来就可以这样的交替的运作，而且没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我这一次我可以先想，再固定住，我也可以先固定住再想，这没有什么关系。那像宗大师在广论讲。所有的经论他都先说先要色摩他才有毗婆舍那，那是讲成就的，成就一定要先色摩他成就，以色摩他的成就就是味道地定为基础才去修毗婆舍那，因为毗婆舍那的成就他的判准也是要获得色摩他成就所获得的身心安乐还有心清安乐这两个条件。如果你没有色摩他成就的那两个身清安乐跟心清安乐， 你直接去修毗婆舍那，多半不容易成就升起身心安乐跟心情安乐。所以你虽然是在做毗婆舍那，可是你没有办法成就，不是不可以做，就是它的效果很小。它效果要大，毗婆舍那观的效果要大，要发挥力量，就要先靠圣摩他的帮助。为什么？第一，圣摩他使得我们的心跟所缘的关系非常稳定密切结合，因此你对他要做观察做思维，你才思维得很深入啊，而且他也不会摇动，不会丧失掉，也不会变得不明显。就你的心力啊，这个这些经论都有很好的比喻，圣摩他就像一个房间把它密封起来啊，没有风来影响。毗婆舍那就在这样密封的房间里面点一根蜡烛，这根蜡烛的照明的力量最大，就是当这个房间没有风来吹动它，这个蜡烛没有摇下去吗？明白吗？圣摩他对于这个蜡烛的照明力量有这样的帮助力量，它等于是可以说是遮那。所以说这个禅定跟智慧，或者说圣摩他跟毗婆舍那关系，真正照明的还是这个蜡烛的火光芒。所以我们说断烦恼，我一直讲真正断烦恼还是这个智慧，还是要靠毗婆舍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毗婆舍那，用刚刚的例子，你这个房间虽然关得密不通风，你那个蜡烛没有点着，那还是黑暗。所以如果只有圣摩他，而且刚刚讲修成就了，有身心安乐心情安乐，你不能断烦恼，你可以把烦恼降服，因为你的心被所缘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你的烦恼没有机会活动。但是它虽然不活动，它的根还在。你要是我用我做这个比喻啊，这个是心，这个是所缘，那你离开了这个状况一脱开来，你的心就活动了，活动那你的烦恼就有活动了。那所以圣摩他只能做到这一点，禅定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毕竟不是智慧的那一种性质。智慧的性质就当然毗婆舍那是进一步思维它的真相，苦空无我无常，这是它的真相。圣摩他刚刚讲哦，它是就这样。那么有一个更细微的，假使我们用苦空无我无常为所缘，比方说宗老师这里讲以空性为所缘，以空性为所缘，但是呢空性的所缘现前之后，我们又令它安住不动，并没有进一步再深入去观察思维这个空性，这样的话也还只是圣摩他。那么宗老师在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个地方都搞不清楚，所以他说一定要搞清楚。就算你的所缘是空性，但是你空性现前的当下，你不再做思维，只是安住不动，只要你是安住不动，内心用安住不动这个方式去做，你就是在圣摩他，你就不是在做毗婆舍那。然后他引经据典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样子的，连空性作为所缘都是这样的，何况其他的。那好，那怎么样用空性作为毗婆舍那呢？一样啊，空性的这一种体会、这种了解、这种见解，我们通常讲叫做空性正见，缘起，中论第二十四品第十八颂，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好，这样的一个体会跟了解，在你心中现前，好，那固定不动，那这个是什么？它，你可以进一步再思维啊。在思维怎么样的缘起，事物怎么样的缘起，怎么样的我们说它是空，怎么样我们说它是假名，怎么样我们说它是中道。你当你这样思维，你就是在做毗婆舍那，差别就这么简单了，并没有什么很复杂。但是从那是花了好多篇幅，而且又是这样翻译，说真的还越读越模糊，越搞很复杂。可你讲得明白，就这么简单，是这样子的。那因此这个好，那不净观一样，它前面有这个思维的运作，那么到了刚刚讲取得的所缘境，那就不动了，就不要动了。 那你要再进一步思维，那就不是不净观原先这个范围的思维。原先的范围思维是什么呢？就刚刚讲，这个是我们贪欲的对象，这是我们令我们贪爱呀、苦恼的啊、哦。那这一种思维是在不净观的本来的范围内。那你如果，但是如果你进一步思维，刚刚讲就是苦、空、无我、无常，那你就等于把不净观带进来，带进来修四圣地，四圣地的苦地，苦地下面有四个，就是修这四个，苦、空、无我、无常，就修这四个。那它是可以连贯，所以为什么这个怒，刚刚讲怒道要二门，这个二干入门就是不净观，就是这个阿那般那念。所以不净观许多的阿罗汉是靠不净观得阿罗汉，他就是这样子，有止有观，有禅定有智慧，这样连贯过来的。他内在的就是这样操作的，本来就是可以这样连贯，但是有的不容易啊，有的不容易啊。为什么我刚刚讲五庭心观，你在龙说还是以这两个为主？以不净观来讲，他不要忽略他前面的圣摩他跟禅定的功用，不要忽略这个功，这个功也是很重要。这个得阿罗汉以前，就是先得出国、二国、三国，就以出国来讲，他得了出国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他继续修不净观，继续要修禅定，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还是配合的。那就是这样情形。那刚刚讲说他们浓缩两个，我刚刚要讲的时候，比方说五庭心观，还有啊慈悲观啊，还有缘起观啊，另外还有个是戒察别观啊。那为什么这个五庭心观是用刚刚那个不净观跟阿那般念舍利观为二干入门？为什么不用另外三个呢？不是不用，就另外三个跟这两个相比不容易啊。为什么？怎么说？很简单，我们众生一般主要的烦恼是什么？贪。欲界众生最主要的烦恼是贪，而且是欲界的贪。当然你有的禅定，你也有可能有禅定的贪，这个是色界的贪，那另外一个事情。不可以讲我们主要烦恼是欲界的贪，所以不净观它主要力量发挥，但是它不是没有力量对治嗔心，还有对治散乱，还有对是我慢等等，也有的。这个在诚实论有说明，有补充说明，有些实论好像也有补充说明，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只是他主要的偏重的，或者是总体性说的，他主要能对治刚刚讲的贪欲。那另外我们一切众生最大的烦恼，另外一个就是散乱，古代翻译为寻思，就是我们总是念头太多，定不下来，我们的心力不能集中，因为散乱了，力量都分散了，我们的掌握跟体会就是没办法深入，我们没办法真正体会它那个真相。这个真相我们怎么样，总是好像在表面这样的啊。所以呢，那个属习观就是持心念、阿那巴那念，就是刚刚讲一样，它主要总体性来讲，它主要对治我们散乱心。可是，一样啊，我有说过，坐禅三昧经讲得非常好啊。当我们的心呢，以这个出入习为所缘，一样，之前是修什么？它修禅定，所以这个出入习对我们来讲，一样跟我们的心是这个状况。你的心跟你的气息好像不能分开来，这个时候恰是好处。恰是正好的时候，就做毗婆舍那。怎么做毗婆舍那呢？就四个字而已，转观无常。不是我说的，这是坐禅三昧经说的，转观无常。那在出入席上面呢，转观无常这是非常恰到好处，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出入席越来越细微啊，我等一下再讲他的一个状况。他确实就是出入，确实就是我们感觉到的生灭，确实就是感觉到刹那在变化。当然这里要心细微，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那个无常感蛮容易感受的。当然一般一些师兄有讲得清楚，无常有六个五个，从粗到细啊。 那么世间一般的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无常，明显的变异的无常，明显的那外道也能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无常，最最细微的这一种无常，那一定要靠刚刚讲的整个联合起来的力量，还有教理，就是四圣谛、十二缘起啊、缘起这些的教理配合起来，才能够又深入又全面。所以，正如我刚讲，我常常讲一件事情，我们的呼吸啊，这个是世界上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从来没有人要需要教的，我们都会呼吸啊，没有人不会呼吸啊。可是这个最简单的这件事情，竟然可以讲出一本又一本又一本一本又一本的那么多内容，你们可能想象哦，我们所有的经论里面，北传的、南传的、藏传的，所有的经论，还有古代留下来的这些经验哦，如果你通通把它汇集起来，要去写十本博士论文、二十本博士论文，乃至三十本、十本，都写得出来。像我相信就有这么多可以讲的事情，令人很惊讶。那一样的，这些是佛法里面才有的，别的没有办法讲那么好。那我想以上这样补充，大概可以明白执跟观不同。那你们自己有广论的，自己再多看。这是在336页啊，这个页数跟广论页数是一样。也是什么？一直到它实际上这个奢摩他呢有70页，当然我这里印了大概10页而已啊，是这样。我们有时间再来看这个补充材料。四禅波罗蜜我们还没讲完，我要下一次还要继续再补充这些修止的方法，就是87页，就是它的就是细原子啊，在我们身上四个位置可以吸引，那更重要就是那个厌善根相跟厌恶根相。你们没有87页？啊，跳到97页。大概我后来觉得这个就没有了，那没关系，我再补充印一下。你们那个基金会有印这个书啊，就是12月份刚好他们印了1000多本，都可以去请一本。就是这个四禅波罗蜜，没关系，那个我多印就好了。87到90，总共只有87到89嘛，只有三页，缺的话大概只缺这三页，因为这些是我们目前比较有相关的。比方说，你们看96页是讲善根发相，那这种属于内善根发相。你们看智者大师讲的，还是在讲这些五样事情。不过有一样不一样而已啊，你看他用的顺序：安那般那门、不净观门、慈心门、因缘门，第五个他用念佛三昧门。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好像有把用念佛观呢、取代了戒差别观啊，是这样的。那只是这一点有点不一样而已。那你看他这个五种善根，这种属于内善根，内善为什么叫内善根呢？第一，它跟我们的修行密切相关，这是我们正式要修行的方法。那你看这一页的前面也有五个外善根，布施、持戒，第一是布施，第二持戒，第三孝顺父母师长，第四信敬三宝，精勤供养，第五多动平等等等，这是外善根。然后这两种善根都有可能是有形象的，或者是没有形象的，你们自己看就明白，这个都不难。那这五种就是内善根很殊胜，我们看就知道这内善根呢，进一步深入的话，那或者是得禅定，或者是甚至可以得很多的善美。好，这个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自由下课。